愿神的平安啊，真的是透过耶稣基督啊，临到我们众人的身上。感谢主，我们啊，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能够聚集在啊神的殿堂，我们同心的来敬拜啊。虽然昨天已经是12月25号圣诞的日子啊，但是啊，我还是仍然想啊。跟大家来从耶稣基督的降生一同的来思想究竟他的降生所带给我们的究竟是什么虽然可能每一年圣诞节大概我都会把耶稣降生的那些的故事讲一遍，但是我可以这样说，每一次我都会有不同的角度跟大家来思考的啊，所以呢，每一次对于我来讲，每讲多一次啊，我对耶稣降生的那些的理解就更丰富多一点啊，所以呢也希望能够把我所体会的领受的啊跟大家一同的来分享。那今天跟大家来思考的是路加福音Luke 啊第二章8-14节啊，这一段的圣经也是前不久我们已经看过了啊，但是虽然很熟，但是我们还是读一下吧，感受一下啊耶稣降生的时候的那个情况好不好？我们也同心的把这一段8-14节我们来读一读，好，来进入这个的经文的里面，一同来思考，一起来。伯利恒之夜底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骤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婴孩包着布，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的天兵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14节是一节我们很熟的一节的圣经，我相信也是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所收到的无论是一个照片，一个的贺卡，我们可能很多时候都会把这一节圣经放在哪里。那今天前面这些的记载很多我们都已经分享过哈，那我就不太多去讲前面这些发生的事情，今天主要是把这个重心放在14节啊，究竟这节圣经带给我们什么啊？究竟这里要耶稣的降生这里天使宣告的赞美的诗歌的里面究竟是表达什么啊？在这里呢，是让我们看见耶稣的降生，他要完成两方面很重要的使命。第一方面就是把应该说将神当得的荣耀归给神，因着他耶稣基督在世显明在人的面前，将神当得的荣耀因着耶稣基督在世的行为显明在世人的眼前。然后第二方面就是把平安带到属神的国度的当中，把神的荣耀归给神，把平安归给人。我相信这很清楚的这节圣经里面已经把这两个的方向，两个重点摆在我们面前，不需要太多的解释。今天要跟大家来思考的是什么？在约翰福音刚才Louis 带我们读的哪一段的圣经的里面，约翰福音的1章18节， 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哈，我在这里稍微读一下就好了，我们就不需要找了哈。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有限的人，就是我们这些肉身，这些有限的哈，的人是不可能明白那个无限、永恒、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全能这一位的创造主。我们没办法能够真真正正认识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的神。虽然神已经透过很多很多的人，我们说先知把他自己启示 reveal 给我们，让我们大概晓得他是怎么样一位的神，但是无论我们那些的先知，那些神的代言人如何去表达，都没办法能够让我们能够完全认识这一位全能的创造主。耶稣基督来了人世间的时候，他是就是要让我们很实在的在他的身上看到一个怎么说呢，活现在我们眼前的一个的人，他就是神。透过他的人生，他所讲，他所表达的，我们能够去体会究竟神是怎样一位的神。所以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把他分了出来，我们说他是神，他又是人，但是当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把它分开了。分开什么？我们常常分开，当我们读它的时候，只是把它当成是人来去读。当然那是没错的，耶稣就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他也是一个完全的神，他是神自己来到人世间。好，所以当我们从几个角度，当我们人讲到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受到神是很伟大，无所不能，非常的威严，高高在上。对于基督徒来讲，更是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啊。我们讲到神的时候，就是很远很远很远。我们多少时候都是注重神超越伟大的一面。这里说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我们认为呀，神很非常的荣耀，人不可能加添神任何的荣耀是对的，人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增加神多一点的荣耀，神本来就是荣耀的神，不需要我们做任何的事情为他加添任何的荣耀，也不能。神本来就是配得一切的荣耀尊贵的身份，这是我们常说的一个话。但是我们问一个问题，人真的这样看神吗？应该说人真的这样对神吗？我不知道你问过这个问题没有。神是很荣耀的，但是我们人真的把荣耀给神吗？还是说我们人真的是这样来看待神吗？我们说耶稣基督是神，他就是那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的那一位，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刚才我们读了圣经，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这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但是我们请沈立松把约翰福音的 约翰福音的一章十跟十一节啊，两节圣经Gospel of John 啊 Chapter 1:10-11 这里说什么，他说他在世界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在世界这个世界也是指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的地方来，自的人不接待他。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两节圣经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一种的体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是神，他来到人世间，却是被神被这个世界所拒绝的，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被他所造之物来拒绝。哦，我们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的体会，一种的体验。他造一切，但是一切他来到这个地方竟然他们拒绝他，这表示什么？我们说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特别你看读到诗篇第二篇的时候，世界的王都起来做什么？跟他来敌对。世界在地上呢，是在当皇的人，竟然对这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要来杀害他。这个就是上两次我们讲到希律的时候，希律王听见耶稣出生，耶稣要来了，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他竟然想到要把这个孩子杀掉。耶稣是神，不要把耶稣是当成一个人来看。我们先换一个的思想，他是神，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竟然没有人接待他。刚才我们讲就是说，他生在马槽里面，他是神。我强调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但是当我们读耶稣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常常只是把他看成只是用人的眼光、人的角度来看他的故事。啊，今天我希望大家带着他去换一个眼光，把他看成是神，从神的身份来看，我们来感受一下。当得的荣耀，人有没有给神？他拣选的民族，让他们在地上作为他的代表。这个民族我们知道，以色列，对不对？他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要让他们在地上作为他的代表。他跟亚伯罕说，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他，诅咒你的我要诅咒他。为什么神对亚伯罕那么好？因为神拣选亚伯罕是让亚伯罕代表神在地上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所以当人祝福亚伯罕的时候，乃是祝福神。当人拒绝亚伯罕诅咒亚伯罕的时候，不是诅咒亚伯拉罕，乃是诅咒他的代表神自己。所以神说，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他，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神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他在地上的一个的代表的时候，以色列的民族做什么？以色列整个的民族，何西亚书里面的形容非常的准确精彩。何西亚书讲到这个以色列就好像一个不忠的妻子， 抛弃离弃她的丈夫跟别人跑了。以色列代表神，以色列在地上代表神，但是以色列整个的民族谨言着好像一个妻子抛弃她的丈夫跟随别人跑了。你觉得神当时的感受 是如何？我们不要想远，我们想想如果 是神在哪里要面对这个时候，他很荣耀吗？如果普通一个人他的妻子抛弃他，我就跟别人走了，你觉得这个人很荣耀的站在哪里吗？大家向他鼓掌，哇，了不起了不起，会吗？肯定不会。他们这样做背后表达什么？是对神的羞辱，是不是？人都说神是至高无上，配得一切的荣耀，真的吗？人真的是这样来对神吗？耶稣作为人，作为神来到人世间的时候，我们常常从人的角度来看耶稣，我们就忽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一点，在耶稣基督这个身上让我们看见一件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神被世人所弃绝，被人抛弃，被人羞辱。耶稣在世上，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有哪一个时刻是被人尊重的？生在马槽，出生不久就逃难了，出来传道的时候做了那么多伟大的事情，却被人指指点点，最后甚至说要把他钉死十字架，钉死十字架。这个就是人对神的态度了。如果我们没有感受到哪一份的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作为神所受的那个情况的话，我们翻到以赛亚书53章，好，但是我们今天就不读所有的。以赛亚书53章形容这一位的神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所面对的是什么？我们只翻其中一节哈，以赛亚书 Isaiah 53，我们只看其中一节，第三节好不好？以赛亚书53章的第三节，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个弥赛亚，这个救主，这个救主本身就是代表什么？这个是神自己。原来神来到人世间的时候是什么？是被人藐视的，被人厌弃的，不被尊重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读到圣经里面讲到世人都是罪人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不服气，我根本是一个罪人，我没有犯法，而且常常做好事，我怎么可能是罪人？但想一想，什么时候人不把神当神的时候，就是羞辱神了。你说羞辱神还不算是罪人吗？羞辱神是真的是最大的罪恶的事情。神对亚当夏娃说，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哎呀，要好看要好吃啊，免费的，随时拿着就可以吃， 但是园中其中一棵树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已经告诉他们，已经下了这一个的吩咐，下了这个的命令，不要吃，不要吃，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一个事实来的。亚当夏娃做什么？夏娃听蛇的引诱，蛇跟他说没关系，吃吧。他觉得还好，我就吃吧。吃了，给亚当也吃了，他们两个都吃了。神讲的话不把他当一回事，你说是羞辱神吗？却听一条蛇，当然背后有魔鬼撒旦，听一条蛇的话，去吃神说不能吃的东西，这个是羞辱神吗？我觉得是不把神当一回事的一个的表达。用现在我们能够理解的角度来讲吧，如果今天我们那个总统下了一个的命令，下面所有的官员没有一个听他讲的，他下了一道的命令，但是所有的人都不把他当一回事，你觉得他们是对于总统的尊敬吗？不是吗？这个是对这一个在位掌权的一种的羞辱，我根本不把你当一回事。这个就是世上的人对神的态度了。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刚才我们说天使宣布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神，喜悦的人，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神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把神的荣耀归给神？哎呀，我们用口感谢主，荣耀归给神，是这样吗？不是，把荣耀归给神就是人按照神的心意而行的时候，这个行为这个行动就是把荣耀归给神。当人把神当成神，尊重神，顺服着神的命令要求的底下，按神的心意过他的生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叫做把荣耀归给神。神创造宇宙万物，他创造的时候怎么样做？像创世纪最近我们来查考，对不对？我们说神，圣经告诉我们，神说有就有了，他命令，他说要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出现了。世界万物都听从神自己的吩咐，按照神自己的心意运行，这个叫做归荣耀给神。当我们哎呀，这两天我们说 Christmas time、White Christmas、我们歌都有的唱、我们说圣诞节，哇，白色的圣诞哈，我们都觉得非常的漂亮。当然了，我们住在下雪的地方，不一定认为下雪很漂亮，有时候觉得很脏，对不对？但是想一想，如果从来没有看过雪的人，哇 ，Christmas 的时候来到这样一个刚下完雪，哇，软软的哈，白白的，哇，充满了整个的地方都是那么的漂亮的一幕的时候，人的反应是什么？太美了， 当我们看见这些的 Christmas 的照片的时候，常常都是把平安放在平安如何来形容，就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一个雪地啊，有树，有房子，有教会，这样给人一个感觉美。当我们去这些国家公园，当我们看见这个大自然的时候，我们都赞叹神的创造的奇妙，我们都哇好美啊，所有神的创造按照神自己的心意来运行的时候，这个状态就是归荣耀给神。当一朵花，一根小草，按照神自己的创造的本意，开春的时候从地里面长出来开花，虽然我们不喜欢，我们把它拔掉，但是当这一朵小花在地上从那个泥土里面转出来然后开花的时候，不管外面有多大的拦阻，但是它能够仍然能够生长出来，这个就是神的荣耀。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哈，我们没有出去买中国菜，没有去外面买那个 grocery 哈，然后我们哎呀很想吃这个芽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家用那个绿豆发那个芽菜啊，有没有试过哈？我就试了一次两次，我们看看那些 video 哈，看怎么弄，然后呢，我就把那个绿豆泡了水哈，放在那里，然后他们说要用一个东西把它压下去哈，压着它，然后就比较容易让它能够会生长。那我也跟着他这样做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看过，当这个芽菜长起来的时候，这个豆芽长起来的时候，这个东西压在它上面，那个东西无论多重，它都能够撑撑撑撑撑撑把它撑起来。那个力量多强，你知道吗？这个就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说，神所造的能够按照他的本意，能够去完成他的一脑 you know, 神的心意。一根草它就长出来，一朵花它就长出来，按照神的心意去完成他在这个生命的使命，这个就是荣耀归给神。所以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天使宣布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指的是什么？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人是怎么样羞辱神，但是同时让我们看见作为人的耶稣基督，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并没有任何一个时刻违背神自己的心意来过生活。约翰福音的第六章，我们来看一节好不好？六章 John Gospel of John 6:38。耶稣基督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这是总 conclude 耶稣在世所做的一切都没有随着自己的心意，凡事他都按神自己的心意而行。所以当他面对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我们是很难明白的，他说我要去得荣耀了啊， 被钉十字架是荣耀吗？他说我要去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为什么耶稣面对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认为这个是他得荣耀的时候？因为他面对这个上十字架，是因为他要按照神的心意，他来到世上的使命就是要做这样一件的事情。容易吗？不容易，因为我们看见了他在克西米尔园的祷告里面，他是多痛苦多挣扎。我父啊，如果可以拿把这个杯拿开，就求你拿开这个杯。但是他说，父啊，但是不要按我的心意，按你的旨意成就。所以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是要得荣耀，我是要去得荣耀，因为我这样做是让父神得荣耀。是什么意思？就是当我这样做的时候，虽然我不愿意，虽然我觉得很苦，但是因为这是神的使命，要我这样做是完全完成了他的心意的时候，我就做了。神得荣耀，因为他顺从神的命令。作为人，他在地上为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榜样。原来人是可以顺从神的，原来人是可以顺从人，顺从神，这个人就能够真真正正让神当得的荣耀展示在世人的面前。就好像一朵的花，一根的草，在一个热逢当中能够生长出来，是让我们看见神的伟大。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人世间为我们展示什么叫做将荣耀归给神的一个时刻。作为神，他在地上展示给我们看见，原来人是那么的羞辱神的，那么的藐视神，拒绝神。但是同时作为人，他给我们看见，原来人是可以顺服神到一个地步，甚至把自己的命摆上。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来到世上为我们所完成的一件的事情。从他的身上我们看见神是怎么样，也看见人当行的是什么一件事情。时间关系，让我不再多讲了。平安，我想我在这个教会讲平安这个的题目讲了好多好多次啊，师母也说，哎呀，你讲来讲去都是讲这个事情。平安 Shalom， 希伯来这个的字非常丰富的一个字。平安是什么？平安就是一种的和谐的关系，和谐的状态，人与人的和谐，身体的和谐，工作上的平安，所有这些都是 Shalom 这个字里面所包含的意义。那我讲过很多关于这个字，我就不花时间再重复讲这些事情。想跟大家来讲的是，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把平安带到这个的世界。当我们看上两次看马太福音，讲到耶稣出生的时候，东方来的博士来问，这个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皇在哪里呢？希律听见非常的不安，整个耶路撒冷的人听见都感到不安。因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新的皇来到这个旧的皇要跟他征战，打仗就会死人， 所以当他们听见有一个新的王要出现的时候，只有害怕，就没有平安。那么究竟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是如何带入这个平安？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可能我们有时候没有太多的去思考，只是东方博士来问，发了一个问题，问了一个什么问题？他说，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 Wrong question， 问了一个错误的问题。这个生下来不是做犹太人的王，搞错了。如果他来是做犹太人的王，希律要跟他征战的必定是那些群众害怕，肯定的，因为祸患将要出现。但是搞错了，耶稣来并不是要做犹太人的王，耶稣来是，他是王，他要来是做王，万王之王。但是他不是做犹太人的王，他来做什么？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这是关乎万民的，这是给全人类的。他要做人类生命的王，不是做犹太人的王。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知道耶稣不会跟希律去争这个皇位，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不会在地上兴起了这个征战，这个打仗，不会的。因为耶稣来并不是要做人间的这个的 you know, 一个国家的皇，他是要做生命的主，所以他是一个皇，但是他是做一个生命的皇。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问了，他来做生命的皇，他取代谁？旧的皇是谁？人类生命当中另外一个皇是谁？撒旦？魔鬼撒旦？是，最终我们知道魔鬼撒旦在背后的一个的势力在当中。可能我们很少留意的，圣经里面记载了，原来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另外一个的皇，是我们没有，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也不认为他是做王，但是实际他是做皇的。罗马书第五章 Roman chapter 5， 我们来读几节的圣经。罗马书的五章十二节，五章十二节 Roman 5:12， 也就是如罪从一个人进入了世界，死又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十四节 14， 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是做什么？做了王，连哪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以后要来人的预象。这个皇是谁？这个皇是死的 power， 死的权势。我们知道上次我们跟大家讲雅各书的时候，不是讲得很清楚吗？为什么会死？人的里面的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即成长，结果什么？就死了。亚当夏娃之所以死，是因为他内心的里面哪一个的欲望让他做出这样一个的行动，结果死就成为他的结局了。所以死就是成为人的皇的时候，这一位耶稣生命的主，万物都是指着他做的，在他里面，在他里面有生命，生命人的生命在他里头。 如果他是生命的皇，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要打败谁才能够建立这个皇权呢？当然他要让这个死亡这个皇的权势不能够再控制人的时候，人才能够脱离这个死亡的辖制在里面。耶稣基督来，他要征战，但不是地上这些君王的征战，他要征战是那个掌管死的权柄背后的力量的征战。所以我们知道刚才提到魔鬼撒旦，就是这个背后力量的一个的源头。所以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做了常常给我们看见他做两件事情，医病赶鬼。医病赶鬼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讲，好像没有意识到的当中代表什么。在古代，在有强烈宗教意识的人，耶稣的时代，病是从哪里来？病是从咬摸，从衣服，从魔鬼而来的。医病赶鬼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神，耶稣基督在世上打败了这个人惧怕的权势，魔鬼撒旦的力量。最后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有时候我想，为什么耶稣要死呢？有时候很多还没信的朋友都有时候都觉得，哎呀，不明白为什么他要死呢，而且死得那么残酷。耶稣为什么要死？我们换一个角度来问一个问题。如果他是生命的皇，他要打败这个死亡，那他就要面对这个死亡。你要打败他，你都没有面对他，你如何可以打败他？所以耶稣要亲自面对这个死亡，然后胜过了死亡，才能够把人从死亡的当中救赎出来。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已经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的时候，就是要面对这个事情。所以他上十字架，他要面对死亡的时候，他是要完成神自的计划，要把这个死的权柄从掌过人的死亡的权柄从哪里拿过来，让人可以脱离死亡这个 power。 所以在罗马书里面，刚才我们还有一两节圣经我们可以读一下，罗马书五章，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七节跟二十一节哈。我们等他restart 之后Roman 啊 517节 17 and 21、罗马书、5章、17到21节17跟21节 OK 好，两节。一人过犯死，就因这个人做了皇，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的一人在生命中做皇吗？我们再看21节，就如罪做皇叫人死，照样的恩典也就是义做皇，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所以耶稣基督要胜过死亡，所以他至少要经历死亡才能够把他胜过来。当他胜过死亡的时候，就能够让人因着相信他的缘故脱离这个死亡。耶稣基督死复活，复活之后，他 他胜过这个死亡之后，他并不是一个灵体在我们的当在人的当中。当人看见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看见他有一个形体，只不过不认得他，因为太荣耀了，太完美了。保罗说，耶稣的复活成为所属的果子，他复活怎么样，将来信靠他的人同样复活会怎么样。所以当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知道死再不会成为一个终局了，死只是一个过程，让人从这个过程进入另外一个的层面里面去。所以死亡是一个转接，让人进入永恒的一个过程。为什么人能够有平安？今天为什么人惧怕？因为我们对死亡非常的模糊，我们不知道死是什么一回事。我们只知道死就是终止一切，我们不知道死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每个人都害怕死亡，以为死亡就是最终的一个的结局了。但是人里面又有一份的永恒的感觉，永恒的需要，所以因此面对死亡的时候就产生恐惧，这个恐惧就成为我们生命的谎。哪些群众不安？因为他们不想死。今天我们面对这个疫情，面对这个世界的变动，我们都不安，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灾难随时临到我们身上。平安什么时候有平安？因为如果当我们人知道最终的终的结局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那么的惧怕眼前这一个的问题。原来死亡是让人可以进入在基督里面可以让人进入一个更完美更好的国度的里面去，神永恒的生命里面。当我们有这样一种的肯定的时候，现今的生活多大的难处，我们都可以咬着牙可以过去。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生命的终局是什么，生活里面每一个的难处，每一个的事情发生，我们都会害怕，我们都会不安。经济和股票现在还是 going up， 但是随时可以倒下来，所有的所存的钱可能一下子就没有了。这个病毒进来我们生命里面可能也没有了。战争发动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了。但是如果我们晓得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有这样一个肯定，他已经为我们胜过了死亡了。在他的里面，我们有一个更美更永恒的家乡等着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只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终结。人知道结局才不会害怕眼前的问题。平安不是外在的处境怎么样，平安那是在乎人内心对未来对将来的盼望。不安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要发生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将来如何，没有盼望，所以不安。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将来如何，我们的盼望在哪里的时候，这个不安就出去了。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他要把荣耀透过他展示在我们眼前。原来人是可以把荣耀归给神，不是说当我们做得很成功的时候，然后加一句哦，感谢主，荣耀归给神，那神就得着荣耀，不是。 什么时候我们按照神的心意过我们的生活的时候，这样一种的生活可能世人不觉得荣耀，但是神认为是荣耀，因为人是按照神自己的心意来过生活。如果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在耶稣基督里面，神已经把一个永恒的一个肯定赐了给我们。启示录不是假的，启示录是真的，将来的事情就是按照这个圣经所讲的一一的实现的。今天我们看见世界的动向，我们大概越来越对启示录的肯定越来越多了，因为就如启示录所讲的一一呈现在我们眼前。如果是这样，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美好的一个的家乡，在哪里再没有眼泪，再没有死亡，在哪里只是一个每天能够在神，应该不是天啊，每时每刻在与神一起，能够在哪里能够跟神有一个美好和谐的一种的关系，这个就是平安。永恒的里面可以享受这一点。但愿我们作为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千万不要不把神当神，千万不要不把他当一回事。如果是这样，我们是直接的来羞辱他，是非常可怕的结果。但是当我们按照耶稣基督给我们看到的哪一个的榜样，顺服谦卑在他的面前，让他来主导我们的生命，告诉弟兄姐妹，我们一定平安，一定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来引导我们，带领我们。愿耶稣基督的降生在我们面前所完成的两个方向，我们都能够在他里面得到真实的一个的结果。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的降生，天使宣告你的降生是为了万民，你的降生也让我们看见神在世人的眼前原来是那样的被羞辱、被藐视、不被尊重。多少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没有做任何坏的事情，我们就是好人，我们没有想到原来我们藐视你、不把你当神的时候，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过犯。哦，主啊，求你赦免我们，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随时随地的听从你的心意，让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彰显。愿我们所做的那是你旨意的要成就的，以致你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更求助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死亡，他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皇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永生的盼望，我们就不惧怕眼前今生所面对的任何的困难，让主你成为我们唯一的盼望、唯一的依靠。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